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。除了崇恩的参与，我们还邀请了电台很多的牧者、老师啊，帮助《真道分解》的经卷研习的内容。最近张德仁牧师就为我们带来了《约书亚记》经卷研习的学习内容。《约书亚记》，张牧师呢预备了22讲的内容，今天呢来到了第14讲。我们稍后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约书亚记的第10章。方便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打开圣经，旧约约书亚记第10章，看着经文，听着张牧师的讲解，从中学习。
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《约书亚记》。
欢迎来到《真道分解·约书亚记》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来看《约书亚记》第10章。《约书亚记》1到9章是神在操练以色列百姓的生命。从第10章开始，他们生命经过调整后，他们的征战总是势如破竹。我们看到《约书亚记》第1章。约书亚很害怕，神鼓励他要刚强壮胆。第2章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约书亚派探子到耶利哥城，而透过喇合的口知道，在耶利哥城里的人早就心消化如水了。第3章、第4章告诉我们，神透过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。第3章、第4章不断出现过去那个字。我们生命当中也需要有许多的跨越。生命不是跨过一次关口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不是。我们生命就是有许多地方需要不断的跨越。约书亚记第5章告诉我们，征服迦南地之前有4件重要的事。第一件事是割礼，第2件事是血，就是逾越节，第3件事是土产，第4件事是刀。那么这4件事呢，德仁先前都讲说过了。第6章攻打耶利哥城，第7章亚干犯罪，第8章攻打爱城恢复得胜，第9章欺骗人与欺骗人。那么10到12章就是一段南征北讨。约书亚记第10章主要说的是南方的战役。10章的分段可以这样分哈。1到6节是攻打欺骗的计谋。7到9节是约书亚进军欺骗。10到27节是亚摩利的联盟战败。28节到43节是征服巴勒斯坦南部。即便其实是具有战略性的地位的，因为它是那个区域山地和平原之间一个主要的通道之一。而这个地方是由即便 所控制。当然，因为畸变人的缘故，以色列如今可以控制横贯这个所谓巴勒斯坦的主要的道路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章。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，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，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又听见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，住在他们中间，就甚惧怕，因为畸变是一座大城，如都城一般，比爱城更大，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。这边提到畸变的这座城，其实刚才德仁说到它的战略位置的重要，这边经文更说它是一个大城，而且城里的人都是勇士，在此也更加凸显先前畸变人他们虽然是勇士，可是他们了解过去历史上这位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，他们透过手段凸显出他们渴望可以进入到约的团体里面。接着我们看到第三节，第三节提到，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、耶莫王皮兰、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毕，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畸变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亚摩利王呢是一个泛称啊，在这里泛指着迦南地的统治者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畸变安营攻打畸变。当然亚摩利人他们联盟一起要来对抗畸变，要来攻打畸变，这就想到先前以色列人与畸变人立约，纵使手段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先前也说过，近东文化的背景，当我们与人立约，对着自个儿的神起誓，如果毁约的话呢，也表示你所起誓的那位神是没有用的。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必须要来守约，他们必须活出一个诚信的生命，也透过这样的生命来影响迦南地那欺骗与败坏的文化。约书亚承诺畸变人，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对于畸变人并没有袖手不顾，神也因势利导，也统管万有，透过南方诸王的联盟，透过此来一举歼灭他们。第六节，畸变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，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。我们看到敌人都是很团结的哈，那许多时候基督徒呢却是分崩离析，分门结党。我在上一回也分享过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来检讨，当畸变人来求助于约书亚，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所活出的生命是一个重燃诺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素质也让你我看见属神的百姓与迦南人的不同。第七节，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 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叫人不要害怕哈，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不害怕的。但是神在一路上会慢慢帮助他所呼召的人能够来刚强壮胆。这边显然约书亚面对南方诸王，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这五个亚摩利王的联合的联盟是会害怕的。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对人的鼓励。接着我们会看到神在战争中的角色。我们看到第九节，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这猛然呢，指的是一种偷袭的战术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呢，来临到这亚摩利王的联盟的里面。第十节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是神使敌人溃乱。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。十一节，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加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所以整个看下来呢，其实神在战争中的角色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冰雹的神迹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冰雹打下来好像会选人的，冰雹在这里呢，好像只影响到敌人，而没有打到以色列的军队。当然，敌人似乎很强大，显然约书亚担心，若是没有办法速战速决的话呢，会有问题。敌军可能经过一夜的休息整补，可能就难以消灭。所以约书亚在十章十二节向神做了一个祷告。做什么祷告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来。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敌人似乎很强大，显然约书亚担心，若是无法速战速决，敌人经过一夜的休息整补，可能会比较难以消灭。所以约书亚向神做了一个祷告。十二节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甸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雅伦谷。十三节，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 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，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我们看了这段经文，你是否明白约书亚他祷告的意思？他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这日头和月亮同时出现的，大概是在清晨的时候，当然在黄昏也会有。这边连到上文第九节中夜，所以比较可能是清晨的时候。有可能约书亚祷告的意思呢，是要延长这清晨的时间，或是更广的一点说，要延长白天的时间。因为如果不乘胜追击，到了隔天晚上，就会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。当然，约书亚的精神也是值得你我效法的。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，是否也有这种心智和态度呢？乘胜追击。那么十章十二节，在许多的学者的研究里面，有很多面向的探讨。第一个面向是认为十章十二节是诗歌题，这是在形容日月好像停住了，用以表达战争的激烈。我们看电影有的时候，哇，两军作战到高潮的时候呢，还会放慢动作，甚至于停格来凸显那个战争的激烈。那这是从诗歌体来做解释。第二种解释是十章十二节，这日月停住，表达一种希望。有可能约书亚跟神祷告，希望呢不要让以色列军队受到阳光的曝晒而疲劳受伤。所以这种解释呢，就是约书亚他祷告，希望这个清晨的这段时光啊，我暗敌明啊，那比较容易攻击，那么希望这段时间可以延长。当然第三种解释呢，就是德仁刚才有说的哈，希望阳光照射的时间能够多一点，不管是清晨也好，或是白天也罢，免得到了夜间呢，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。日月同时出现呢，当然我刚才说，从第九节来看，中夜嘛，可能是一大早。但这一大早呢，我暗敌明，我们好以优势呢来乘胜追击。再来十三节提到亚萨尔书，什么是亚萨尔书呢？这个著作当然没有被流传下来，在旧约当中记载有几卷书啊是没有被流传下来的，像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所提到的所罗门记，还有这里的亚萨尔书。那这边呢，就我们没有办法去多做解释哈。那可是当时的人知道，只有记载在史书上面。那么十章十四节说，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。什么意思？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呢，就把十章十四节翻译作上主听从了人的话，以前从没有像这样的一天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当然了，这日月停止嘛，过去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，就独特在以色列百姓攻打南方联盟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有出现啊，也提到是神为以色列征战。那么十章十五节呢，就说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啊， 那么十章十五节好像就看到像是十章四十三节一样哈，因为十章四十三节呢也说，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。这边好像在写新闻稿啊，就先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这段呢，先把人事实地物重点先讲完，然后十六节之后再做详细的描述。我们看新闻稿，他们也是都是这样写的哈。好，那么再来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到一种专一而不分心的态度。其实从十章十六节开始了，一直到最后四十三节，如果读者留意的话，那个焦点已经改变了。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焦点在神在战争中的角色。那么十章十六节以后呢，一直到最后的四十三节，焦点就不是神在战争中的角色，而是以色列人在战争中的角色。他们专一而且不分心的态度值得你我来效法。首先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。十七节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，那五王已经找到了，都藏在马基大洞里。这边很有意思哈。当然我认为为什么这五王他们都躲在同一个洞里，应该要分散吧。有没有可能是调虎离山，是计谋把大军呢先调到那里去，然后使得五王联盟的军队呢可以有策略性的一个调动，然后呢能够来对抗以色列百姓。当然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们没有中计。十八节，约书亚说，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，派人看守，你们却不可单言，意思是要专一，要乘胜追击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好像去抓那五王上面，重点是要把五王联盟的军队趁势一举歼灭。那么迦南地的中部地区，现在是南部这一块地区呢，哇，就可以得胜了。那么十九节说，你们却不可单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，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这边呢，意思是要专一不分心的除灭所有的敌人，不要好像存有办几件大案子那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生命属灵的光景。我们要彻底歼灭所有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。那么二十节呢，也为着将来继续南征啊，好像留下一个伏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二十节说啊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啊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可是呢，怎么样？有漏网之鱼，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，没有完全歼灭。二十一节很有意思，我们看到二十一节，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，到约书亚那里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。饶舌意思是呢，以说话来攻击以色列人。当然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以至于敌人就闭口不言。我们如果转换到新约来看的话，来对照看的话，我认为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很相近。我们如何让敌人可以闭上嘴巴呢？除了神全能的作为之外，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所以我们回到今日的处境来应用，也许我们需要留意的是，我们生命是否有好的见证，让仇敌闭口不言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21节，我们下一回再讲22节以后。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葡萄花其貌不扬，躲在叶子之间，不会争艳斗丽。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，却只能是配料。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，不可做成栋梁，连根拐杖都做不来。
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，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。在基督里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，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结出果子。
来吧，让我们连于葡萄树，多结果子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哈，但他们呢也不是呢进去就可以呢得到这些土地的成果，而是要投靠神，打一场又一场的仗，经历神给他们的胜利，最终呢才能够拥有应许之地。那么最近约书亚记的内容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当中征战的部分，让我们也从中得到提醒，今天信仰生活怎样去靠主征战，也靠神得胜。明天同样时间，我们会听到约书亚记第15讲，约书亚记15讲啊，到时候呢要讲解的经文段落呢是约书亚记的第11章。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，先做预备，明天呢继续按时啊来聆听张德仁牧师的讲解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明天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却长新。